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华尔街日报报道，受汽油价格上涨的影响，美国三月通胀率升至 3.3%。 根据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三月份总体的通货膨胀上涨了 3.3%， 高于二月份的 2.4%，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的最高数据，打破了之前通胀逐渐降温的预期。那么劳工部认为，导致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3月份的能源价格环比上涨了 10.9%， 汽油的价格暴涨了 21.2%。 这主要源于2月28日以来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后导致国际油价的暴涨。那么剔除食品和能源这两个波动性较大的因素之后，核心的 CPI 上涨了 2.6%。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之前与网友预告过，今天发布的这个总体通胀数据是伊朗战争以来第一个权威的评价战争下美国宏观经济的权威数据。那么今天这个数据让舆论真实感受到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那就是通胀出现了明显的反弹，那么这对川普政府会带来新的更大的压力。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去年一年华尔街判断通胀都失误了，之前普遍认为关税会推高通胀，但是官方公布的通胀数据几乎每个月都低于预期，似乎呢形成一种舆论的假象，就川普政府对通胀有免疫能力。但是这一次这个数据它清晰地表明美国的通胀就是明显反弹了，而华尔街推导的结果或者本能的反应，那就是美联储可能会考虑提高利率或者是其他遏制通胀的一些货币政策的手段。就今天这个数据没有人再去讨论对降息的影响，所以它就在积累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的一种心理预期。第二个最新的信息，彭博社报道，消费者信心跌至历史低点。今天密歇根大学发布了4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消费者的信心跌至7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美国人担心伊朗战争将打击国内经济。4月份初步调查结果，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47.6， 低于3月份的 53.3，这个结果比分析师们的预期还要糟糕。先前的低点是2022年的6月，当时美国正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次的数据结果全部是基于本周停火协议生效前进行的访谈。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停战协议或者是临时停火协议生效以后呢，可能会让美国的消费者心理压力会减少一些，可能就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再去调查，结果呢会好于这个 47.6。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结论是非常有震撼力的，它反映了一个很冷酷的现实，就美国的消费者对油价的上涨是极为敏感的。因为有人呢讲，美国是装在四个轮子上面的国家，就人们的生存呢非常依赖汽车，尽管目前出现电动车，但是主体呢还是这种内燃机车。而且川普政府呢一直是在倡导使用传统的能源，所以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它会给川普带来一些额外的压力。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的有关中东形势或者伊朗战争的最新形势发展的一个综述性报道，标题是伊朗要求黎巴嫩在和平谈判前停火并解冻资产。今天伊朗方面表示，被扣押的伊朗资产必须解冻，黎巴嫩必须实现停火，和平谈判才能够继续进行，这给原定于周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的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在 X 平台上表示，这两项措施先前已与美国达成一致，并警告说在这些措施得到落实之前，谈判不会开始。此前将率领美国代表团的副总统万斯 启程前往巴基斯坦参加会谈，并表示他期待会谈会取得正面的成果。但万斯补充说，如果他们想耍花招，那么他们会发现谈判团队并没有那么容易接受他们的提议。由于美国对伊朗银行业和能源业的制裁，伊朗一直无法从其存放在外国银行的数百亿美元资产中取回这些资产。这些资产主要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宣布，在持续六周的战争中停火两周。就在几个小时前，他曾威胁要摧毁伊朗文明。临时停火协议达成后，美国和以色列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但迄今为止，临时停火对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方面做得非常糟糕。他还警告德黑兰不要试图向过境船只收取费用，这不符合我们的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其在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的平行军事行动中并没有停火，因为这不属于双方协定的停火协议范围。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目前看来美国他还是希望巴基斯坦的谈判能够尽快举行，所以他对伊朗啊并没有老老实实的按承诺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去特别的追究。他体现了美国方面呢对谈判更迫切。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伊朗现在给周六的谈判设置两个条件，这是谈判前伊朗的漫天要价，还是有意破坏谈判，这个还需要观察。因为今天伊朗议长说，退还他们扣押的资产和停止对黎巴嫩的这个攻击是本来约好了的、约定好了的临时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但是万斯昨天说，从来没有讨论过黎巴嫩的停火，认为伊朗方面是胡说，所以对周六的谈判以及谈判潜在取得的进展，我们可能还需要谨慎对待。第二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认为万斯他不太像是一个善于谈判的人，他更多表现出来的能力呢，是一种辩论的能力、反驳的能力和批评的能力。像这种高风险的谈判，那么万斯领衔， LT 感觉呢，这个会增加谈判的难度。当然最后谈判的进程和结果当然是川普在操控，但是万斯的这种沟通协调能力， LT 是不太看好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警告工作人员不要在伊朗战争期间参与预测市场的赌博，对伊朗战争进行精准的投注引发了人们的质疑，民主党也呼吁加强监管。那么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白宫管理办公室向全体员工发了一份内部邮件，警告白宫的所有工作人员不得利用政府内部的机密情报在预测博彩市场上进行押注。邮件强调，现有的联邦法律与职业伦理准则已禁止政府人员利用职位谋取私人经济利益，而参与新型的这个预测市场的押注同样受此法律的管辖。那么对这个引起广泛讨论的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伊朗战争开始以来，这种啊押注市场多次出现非常诡异的押注情况，这些诡异的押注呢都非常精准的预测了川普政府啊伊朗战争政策的大转折以及转折的精准时间节点，它几乎的以秒为计算。所以这个就让舆论呢普遍质疑。这个还不光是民主党选民或者对川普不满的舆论呢有这种评价，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啊都质疑这些现象。我们可以随便列举几个现象，比如28日美国开打伊朗战争之前，就亚洲市场上有一个亚洲的标题是伊朗最高领导人是否会在2月底以前离职或者出事儿。你看精确时间节点在28号，诶，当时在28号美军发动了空袭几个小时之后，就有一名账户啊，人家押注当天霍梅尼就会死或者他会出事会离开职务。那么这个押注因为他时间投入很短，这个押注一夜就获暴利50万美元。再举个例子， 在空袭开始前仅仅71分钟，就有关美国是否二月底以前攻击伊朗，就有一个神秘的人，人家就去压住，几个小时后人家获利553,000美元。那么更引起全世界质疑的呢，是关于油价的压住，这个呢是在商品期货市场上有人压住啊政策的大转变而获利啊几千万美元，就这种事频繁在发生。所以今天白宫的这个新闻呢引起了广泛的这个议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种内幕消息或者发这种战争财的现象在光天化日之下频繁发生，这个是在积累啊舆论的一些怨气的。相信网友们在 X 平台 Facebook 也经常能够看到这一类的信息啊，他们都把它影射或者找一个象征，就用川普的小儿子巴伦做象征。那么当然巴伦做这种事可能性并不高，因为几万块钱对他来讲或几十万吸引不了他的这样一种啊注意力或者冒这个风险，但是总拿他来做这类事件的图腾图标，他还是体现了舆论的一种质疑。过高频率的出现这种诡异的事，白宫啊可能必须得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至少应该进行严肃的调查。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路透社报道内塔尼亚胡要求延长起贪腐案审判的作证。今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律师在法庭文件中表示，内塔尼亚胡已经要求推迟在他旷日持久的腐败案审判中的作证，该审判原定于下周恢复。内塔尼亚胡的理由呢是该地区持续存在安全局势的挑战。那么审判呢原定于周日开始恢复，提交给地方法院的文件称，由于涉及机密安全和外交原因，以及近期在以色列和整个中东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总理至少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无法在诉讼程序中作证。内塔尼亚胡是第一位在任职期间被指控犯罪的以色列总理，他否认了经过多年调查后于2019年提出的受贿、欺诈和背信的指控。他的审判于2020年开始，可能导致监禁，但由于他公务在身，审判一再推迟，目前看不到结束的迹象。那么这个新闻体现了内塔尼亚胡的内外交困的一种状态，甚至呢也让部分舆论的质疑内塔尼亚胡促成或者发动战争的动机。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格里尔称，中国介入伊朗问题将使局势复杂化。今天格里尔表示，美国正努力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但如果北京以违背美国利益的方式介入伊朗问题，那将使事情变得复杂。我们两国经济的根本目标截然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实现经济稳定的方法。如果中国以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介入伊朗事务，那显然会使情况变得复杂，而消除这种影响是中国的责任。格里尔今天在接受 CNBC 的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川普总统下个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格里尔说，我认为期待中国需要记住一点的是，尽管我们正在努力与中国保持稳定，尤其是在贸易和经济方面，但并非所有与中国相关的挑战都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天格里尔啊对媒体公开的降温，因为之前美国媒体啊对川普访问中国啊寄予很高的期望。那么昨天格里尔的降温呢，是提到目前中美呢主要是在关注贸易，有关投资这个事儿根本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或者不会做进一步的两国关系的改善或者是一种缓和，目前仅仅是就贸易问题进行沟通，这是一个降温。那么今天呢又对中国介入伊朗事宜啊向中共提出警告。格里尔同时呢再次强调，川协会并非寻求解决所有中美关系的挑战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网友们关注。第二呢，你看今天格里尔啊突然谈到中国参与伊朗战争的事务，在格里尔今天做这个专门强调之前，美国的媒体包括川普本人对中共啊参与伊朗战争事务的一些撮合或者是一些劝说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就中共啊 还是在积极的劝导伊朗啊参加和平谈判，敦促伊朗停战，这个还是表扬的意味非常重。但是今天格里尔突然说，哎，中国不要在背后煽风点火，不要去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那么这个显然又出现一种大变局。就前两天舆论一股脑的去赞扬中共是和平促成者，但今天呢，格里尔的这个评论让舆论感觉到中共很不单纯，甚至在伊朗战争问题上在趁火打劫。那么究竟格里尔指的是什么，相信中共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从字面理解，从格里尔的原话来讲，并不能够得到清晰的信息。就在伊朗停战问题上，中共做了些什么小动作让美国感到不满，要公开敲警钟。那么也欢迎呢更了解情况的网友呢能够在评论区为大家做分享。 LT 猜测呢可能是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伊朗的收费站用人民币来交保护费，那么对于收保护费这个事儿，川普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如果伊朗去推行人民币的交易，甚至未来伊朗的石油人民币的交易，那么这个就会触犯了美国的根本利益。这个 LT 认为这个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不确定。第二种可能性呢， LT 判断呢，中共在这种啊伊朗战争谈判当中呢，某些方面是在帮助说服伊朗参与谈判，可能在另外一方面有关谈判的条件或者是帮助伊朗索要更高的筹码方面，中国可能在背后啊煽风点火，这个可能也会导致格里尔今天的这样一种啊突然的警告。但是总之格里尔今天的这个警告或者是敲打，明显反映出来川普政府一个红脸一个黑脸。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东能源危机终结中国通货紧缩的势头，中国工厂出厂价格三年多来首度上涨。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增长了 0.5%， 这是2022年9月以来的首次上涨，也就是正数。此前2月份 PPI 还是同比下降 0.9%， 3月份中国总体的通胀指数同比增长 1%， 略低于2月份的 1.3%。 尽管中国凭借起石油储备和再生能源比其他一些国家更能抵御能源冲击，但它也无法完全免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5.2%， 而二月份比去年同期下降 13%。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春节以后中国官方发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都显示，中国的经济啊普遍是好于预期，特别是3月份的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它预示中国经济啊无论是服务业制造业，无论是官方的大企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还是瑞听狗的中小企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都是超出预期，都处在一种扩张的状态。第二方面呢，就是通胀，通胀连续两个月为正数，而且 1% 左右，这个呢有一些摆脱通货紧缩的迹象，是否完全脱离了通货紧缩，这个还很难讲，但这个数据呢比之前要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就三年来首次转正。就这些综合性的数据，假如中共没有啊注水注的离谱，假如这些数据能够接近真实的话呢，那中国的经济形态啊是在明显的好转的。这是数据啊，特别是一系列的数据，它给市场带来的一种啊情绪印象。但是究竟如何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未来两个月的谨慎的观察。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就是今天啊关注中国经济的财经舆论讨论争论的焦点。就中国啊深受这种通货紧缩的折磨已经持续三年了。而今天华尔街日报路透社都用了类似的标题，说伊朗战争能源价格的暴涨，这种输入性的通胀让中国呢出现了摆脱通货紧缩的势头，或者出现结束通货紧缩的迹象。那么它就引出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因为之前经济学的理论包括日本等国的通货紧缩的历史经验就很难走出来，那么如果遇到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是不是又自然解除了通货紧缩？那么如果这么简单的话，为什么之前经济学把通货紧缩当成一个宏观经济的准癌症呢？或者这次伊朗战争是不是中国因祸得福，一举解决了困扰过去三年的通货紧缩？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今天财经舆论呢争论的头破血流， LTA 的个人判断呢可能还没有那么乐观，至少没有刚才这个标题这么乐观，就终结中国通货紧缩的势头， LTA 又下这个结论可能为时尚早。为什么这样说呢？是不是见不得中国经济形势不好呢？ LTA 当然 不排斥接受甚至欢迎中国的经济形势很好，因为这个对老百姓有利啊，对民众有利。而且 LTA 一直有那个观点，就今天中国经济表现的韧性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只要给中国人一点点生活空间，就中国人就会拼命的为了自己的生存去努力。如果中共更开明，或者更以改革开放的姿态，人民的生活会更好，中国的经济形态也会更好。所以 LTA 不太赞成，就有一些网友，特别是有一些讨厌中共的网友，从骨子里边拒绝接受中国的好数据。 LTA 认为如果好了，他就是好，就是要接受。但是为什么对三月份的通胀数据以及 PPI 的好转 LTA 认为需要谨慎呢？你看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结构性数据来看，能源企业的 PPI 环比急增 15.8%， 而下游消费依然是冰冷。你看它总体的物价上涨同比只上涨了 1%， 比二月份还要差，而且环比呢还下降了 0.7%。 所以你从结构性上来看，剔除单一的能源价格上涨，就中国仍然是一种通货紧缩的状态。特别是这两天中国舆论都在关注中国猪肉的价格下跌了 11.5%， 所以这是一个 LTA 不赞成立即做出一种摆脱通胀的结论。第二呢，输入性的通胀能够直接救通货紧缩吗？假如这么简单，那个日本病怎么一得就是30年呢？因为在30年过程当中，日本也经历过通货膨胀啊，怎么就走不出来通货紧缩呢？所以从历史经验经济学理论来讲，不可能通过外部输入的这种通胀能够一举解救通货紧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通货紧缩的病因病灶是有效需求不足或者民众不愿意花钱，而输入性的通胀它只表现的解决了价格上涨的问题，它并解决不了老百姓不愿意花钱的问题。你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美国的通胀一样，就美国的油价上涨同时导致消费者信心下降，就你通胀是上去了，但是有效需求仍然是低迷。那么通胀上去，有效需求低迷，它会导致另外一种经济的恶症，那就是滞胀。就这种输入性的通胀是暂时会把你的通货紧缩局面打破，但是它从一个癌症变成另外一个癌症了，就从通货紧缩就变成滞胀了。所以有关这次伊朗战争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影响还是需要进一步观察的，而且 LTA 认为不会简单的因祸得福的，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怎么改善就业，增加人们对经济的前景的信心。因为你一方面房产危机还处在一种深度危机之中，人们还在蜂拥提前还贷，所以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它仍然摆在那个地方。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也是台湾最大的政治新闻，也是国际舆论关注中国问题的最大的政治新闻。我们首先来分享新华社的报道，我们在新华社报道的基础上来对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进行分析和讨论。新华社报道标题是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0日上午在北京会见了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习近平指出，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十年再次会面，对于两党关系、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也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引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那么新华社报道，就这次习政会习近平 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国共两党两岸同胞要站在稳民族立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第二，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建设好这个共同家园根本在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核心是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第三，坚持以交流融合促进民生福祉，欢迎台湾同胞常回家看看，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欢迎台湾农产品优质商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第四，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新华社呢，在 85% 的篇幅介绍习近平的讲话之后呢，用了 15% 的篇幅介绍了郑立文的发言。郑立文表示，两岸同为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都受中华文化的熏陶，都是中国人一家人，理应携手推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国共两党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致力维护中华历史，弘扬中华文化，开创两岸关系美好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王沪宁、蔡奇等参加会见。那么这个是中国官方对习政会的一个最权威的一个报道。那么对于这一次郑立文到北京到中国大陆访问，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这次中共是如何定位，如何评价习政会，因为台湾方面可能有台湾的评价，郑立文自己可能有自己的定位，但是中共作为习政会的一方或者主要一方，他们对这次啊国共两党领导人的这个会见，他们的定位呢，可以用四个数据，神秘的数据来表达，或者这四个数据是中共定位这一次习政会的密码。四个数据，第一呢，是很多媒体报道的一个界定，我们分享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它这个标题呢，作为习政会的定位的第一个方面呢，是习近平会见郑立文，两人握手14秒。就其他的一些媒体呢，都提到这个超长的握手时间来标注这一次习政会。那么一般或者以往，习近平会见国民党的主席握手握多长时间呢？一般是3秒左右。那么这次握了14秒，握14秒嘛，一般舆论认为呢，这个是关系的亲密，可能也是习主席啊，握的郑小姐的手啊，不愿意放，或者郑小姐呢握住习主席的手呢不愿意松开，反正14秒超长握手。但是没有人认为呢，这是两个人互相讨厌的举动，这至少是两个人呢都对互相呢有好感，都含情脉脉。所以这是政协会啊界定政协会的第一个神秘的数字14。第二个界定政协会的神秘的数字呢是15。你看刚才14，现在第二个15，我们也采用于中共关系比较好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标题是习政会今日登场，大陆15架次军机绕台。那么如果说14秒是含情脉脉眉来眼去，那么这个15架次呢，它就显得是一种啊磨刀霍霍，或者是一种啊生硬的威胁。所以你看它就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政会的注解，北京握着手不愿意放，但是在台湾海峡的现场剑拔弩张。那么第三个数字密码，这次习政会的数字密码，那就是14点。习近平在这次与郑立文的会见当中，他没有去寻求所谓的共识，他直接向郑立文宣布啊四项要求。第一呢，是必须要有认同感，这个认同感是单向的认同感，不是中共对台湾的主权地位或者台湾人民的认同，是要求台湾对中国共产党认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你看他强调所谓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对这个新的台湾政治立场的表达他加了个注解，根本上是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你九二共识反台独，那么还有 国民党操弄的空间，那就是一个中国或者九二共识谈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么习近平这次呢，他就强调没有各自表述的空间，一个中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无论是宪法还是这两个国民下的国土范围都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中国。所以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反台独，它的核心点是这一个中国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两岸的和平统一，他又回了习近平自己提出的一国两制。所以这次习近平呢，他习四点的第一点，就你国民党啊，你不能够玩文字游戏，过去讲九二共识后面加一个一中各表，现在一中各表国民党不提了，但是习近平呢，他要得寸进尺，你不提了都不行，你得承认一个中国，共同的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次习四点的核心也是他不满足于啊国民党的退让，就国民党郑丽文为了讨好习近平把一中各表拿掉了，这个习近平认为不够，还得进一步。第二个指示呢是和平发展，他的和平发展的潜台词不是要促进两岸的经济发展，他说的和平发展是不容外来干涉，这是他和平发展的内涵。第三，习近平讲的两岸的融合，他并没有强调去帮助台湾发展经济，他是单方面的欢迎台湾到大陆来投资，台湾的年轻人到大陆去学习，农产品好的话我们也会买。所以习近平在习四点上对两岸经济发展的措施是要求台湾来支持来参与中国大陆的发展，对如何促进台湾的发展习近平讲的是非常少，他只是说如果你的东西好我们可以买。第四呢，就习近平的政治陷阱了，就你郑丽文呢强调九二共识两岸一家亲反台独这个不够，你还要认同习近平讲的中国梦，就中华民族的复兴。那么郑丽文呢，在最后的学习领会习主席的讲话精神，他的表态发言按中共新华社的这个描述，他也做了回应，同意按习主席要求，他重复了习近平的原话，两岸要实现民族的复兴而努力。这个民族复兴是习近平执政的特定的政治标签，这并非台湾的基础政治逻辑。但是郑丽文呢，他是全面融入了中共对两岸关系的叙述逻辑。这次郑丽文唯一没有完全套用完全按照中共的政治表述的地方呢，那就是他没有重复习近平说的两岸政治基础的核心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这句话他没有讲，其他的所有的要求照单全收。那么第四个数字或者习政会第四个密码，那就是五。你看我们之前说了14、15、4这三个密码，最后一个密码是五。这个五是个什么含义呢？这次郑丽文到北京去之前，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说，这次政协会中共接待的规格与连战访问北京完全一样。那么连战2025年访问北京受到胡锦涛的接见，那么那次访问有什么成果呢？或者你也可以说这次习政会有什么成果呢？就中国官方认定的习政会的成果是习近平对两岸问题提出了四点要求，就居高临下，你们两岸呢都归我领导，你们需要做的就四件事，叫习四点。那么再来看看国民党认为的可以相提并论联湖会有什么成果呢？联湖会啊有五点共识，就是当时在胡锦涛接见连战的时候呢，就双方达成了五点共识，会见结束后以联合公报的形式对外进行了公布。这次没有，这次只有习主席的指示指明方向。那么上一次五点共识主要内容呢是，第一，恢复两岸谈判，这个是个历史性的突破。中共呢当时的定位是国共第三次合作，那么相比较这一次呢，它只是中共认为第三次合作里边的一个小插曲，所以这个无法与啊连战访问中国那次相提并论。第二呢是五点共识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这是一种追求，就是国共双方都同意这个努力方向。第三，促进经济全面交流，并且提出来两岸的三通，这是第三点共识。第四点共识，协商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第五点共识是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所以你从这个五来反 寸，习近平的势，你可能更清晰的能够理解这次习政会的成效与历史影响。那么连战首次见胡锦涛，他的关键词是三个，对等，就中共也认为是对等，两党对等。第二，恢复，或者叫复谈，就恢复谈判，是第二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是和平协议，就两党都希望促成两岸达成和平协议。那么这一次习政会也是三个关键词，第一是民主复兴，或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是中共的政治术语，是习近平统治时代的最大的政治图腾，这个郑立文和盘接受。第二个中心词呢，是习近平强调的心灵契合，这个郑立文他也呼应。第三个关键词是反对外来干涉，郑立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历史性的迎合。所以这一次习政会神秘的数字密码，这个五，它体现两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这次啊没有共识，只有习主席的指明方向。上一次呢是形成共识，对等下的共识，这次没有对等，更没有共识，只有贯彻落实习主席的指示精神。所以它反映了国共两党的这种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2005年的平等对手到了2026年的这种君臣关系。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两岸关系啊，中共认为发生了变化，台湾舆论也认为发生了变化。那么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通过这一次的政协会，中国新华社他对政协会的定位，他传递了四个方面呢非常突出的信息，他来界定两岸关系的变化以及两党关系的变化。因为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相信国民党郑立文他们会有一种解释，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中共是怎么定位习政会，怎么定位今天的两党关系的。除了以上的四个神秘的数字密码之外，中共定位这一次国民党代表团访问中国，习近平会见国民党的代表团，他对两党关系的定位是五大特征。第一，在中共看来，国民党从政治对手的地位转向今天宣教说教的对象。在新华社的报道里边，他只强调习近平宣布四点建议，然后郑立文呢是落实贯彻习主席四点建议的政治表态，他就形成这种格局，你不再是政治对手，你只是我领导的对象，宣教的对象，这是中共的对国民党的一个定位。第二呢，在习四点的内容里边，它是一种不平衡的政治强调，就习近平的四点里边，他用统一的迫切性取代了和平发展。联湖会时期呢，他们当时谈论的主轴是和平发展，搁置争议。现在习近平与国民党谈的呢是先解决争议，再谈和平发展。他强调这种啊，统一是有迫切性，发展逐步来。所以这个也体现了中共的居高临下。中共不再顾切台湾的关切，国民党的关切，他要推动中共的叙述方式和主导的进程。第三，中共对这次习政会国民党地位的描述，从胡联会的合伙人变成了传声筒。你看这次习近平习四点并不完全是给国民党指明方向，他是给整个两岸关系指明方向，是给台湾执政当局民进党指明方向，这当时是中共的一厢情愿。所以你通篇在新华社的这个通稿里边，它反映出来共产党只是把国民党当作一个传声筒，你给我带个话，你给台湾两千多人，给赖清德带个话，你起这个作用。这与联合会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来一起解决两岸问题完全不一样了。就在今天的共产党看来，即使解决两岸问题，我也不完全指望你国民党，你给我带个话就行了，怎么做按共产党的要求。所以这是第三个中共对国民党的定位，传声筒。第四，习近平在习四点里边进一步强调了武力威胁，这个是在联湖会上啊根本是没有触及的，因为当时主要是谈和平，谈恢复谈判，很少是触及啊这种武力威胁。但是习近平在当着郑立文的面仍然强调武力的吓阻，武力的威胁。除了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的15架次军机绕台15那个神秘数据之外，习近平恶狠狠地当着郑立文的面警告，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郑立文也谈反台独，但郑立文他如果是一种对等的关系的话，他有那个能力绝不姑息， 绝不容忍吗？他不能，他只能反对。那么习近平与郑明文同样谈反台独，习近平就从一种主导方、控制方的这样一种角色和定位，表达出绝不姑息、绝不容忍。那么这种表达，他实际上是矮化国民党。你也只能够口头反对，你没有手段。我的手段就是来武的、行蛮的。所以这一次的习政会，中共对国民党的定位上来讲，你只能是配合中共的台湾政策。而且我不因为你来了，我就减少武力的威吓；我不因为你来了，我降低这种对台湾的武装侵扰。你看联合会当时谈的是啊，还提出来要求中共啊撤出瞄准台湾的导弹。那个时候啊，还能够在军事上来干预阻止中共。今天呢，郑丽文不敢提这个事儿，同时呢，他得接受习近平的这种羞辱。你反台独，小郑，你这个还是不错，但是不能说因为你反台独，我就给你面子，我的飞机就不去威胁，我的军舰就不去恐吓。那个呢，那是我的大事儿。你来嘛，来愿意做我的粉丝，愿意来贯彻我的组织精神，我欢迎。但是我该做的，我还会继续做。所以中共从四个方面对国民党的定位，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次习政会啊，它的作用和影响。LT 认为，这次习政会它的作用和影响，它就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国民党正式归队，或者国民党政治上正式的归顺。九二共识没有争论了，没有一中各表了，两岸都是中国人，一家亲，得到了国民党的政治保证。第三，中共对台湾的武力侵占毫不放松，即使郑丽文表达出来无条件的归顺，仍然要进行武力的威胁。所以这很容易让我们脑补出一个画面，或者让我们更深刻体会出习政会的第二大特征，那就是中共拿着枪逼着台湾的脑袋的情况下，台湾内部来了一波人来劝习近平能不能把枪放下，得到的回应呢是怎么可能放下指着脑袋的枪呢？同时对中共枪指着台湾脑袋的时候，郑丽文到北京来表达政治上的归顺很满意，所以这就是目前国共两党关系郑丽文访问中国的现实写照。一方面政治归顺，另外一方面枪仍然指着台湾的脑袋，而且郑丽文呢对此没有异议或者无能为力。所以有关两岸关系的现状以及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势，通过政协会，中共交了底牌，国民党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仍然改变不了中共加速他的统一计划，加速他对台湾主权剥夺的进程。这是习政会最大的本质。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